兄姊妹平安、这段时间在讲圣经中的基督、今天我们从何西阿书来看基督、请看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十章第一节，十一章，对不起，十一章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这里是在讲耶稣哈，下半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好，我们就是要讲这一句，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事哈。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引用了这个经文哈。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因为约瑟被主的使者指示之后，他就把婴孩耶稣抱去埃及了。以后他们再从埃及出来，就回到拿撒勒去，所以主耶稣就在拿撒勒长大。所以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是指着耶稣说的。先知何西阿，这个何西阿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拯救。所以呢，他特别预言耶稣基督要拯救外邦人。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十节，我们回到何西阿书一章十节，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先知预言本来不是神选民的外邦人，所谓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他们将来要蒙主耶稣拯救，要成为那个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真正的以色列人是你要信靠耶稣，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么这段经文呢，也出现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也来看。我们先翻到罗马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们看保罗怎么样引用何西阿的预言。罗马书九章，我们从二十三节看比较完整，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不是神的子民，可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信靠耶稣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就因信称义，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且我们本来不是蒙爱的，可是耶稣为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舍命，他用他们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蒙爱的心腹。上帝他不但借着先知何西阿说预言，而且呢，他使何西阿本人经历一个很可悲的婚姻，要作为 一个预兆这样。你来看何西阿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一开始上帝叫何西阿娶犯罪的一个淫妇叫做割灭做妻子，可是这个割灭跟何西阿结婚之后呢，他又行淫离开丈夫。可是你看神怎么对何西阿说，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食物设客勒，大麦一赫梅尔拜买他归我。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你看上帝叫何西阿再次去付代价，好，把这个淫妇给赎回来，何西阿还是接纳他，好，让他还是做他的妻子，而且还爱他。那先知何西阿所经历的事情那是要表明上帝爱那些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实在是很不像话，离弃真神去拜偶像，可是上帝一再的宽容忍耐，还是接纳他们，盼望以色列人要全心的回转来归向神。那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我们本来是一个爱世界的人，我们是淫乱的人。什么叫淫乱的人？雅各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雅各他很清楚的讲，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跟世俗为友，他不是专心的爱神爱耶稣爱世界跟世界为友，那他就是犯了这个属灵淫乱的罪，就是与神为敌。那虽然我们是原本是爱世界的淫乱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他用他的宝血他生命的代价赎回我们，他拣选我们做羔羊的妻，做圣洁蒙爱的人，圣洁蒙爱的心腹。虽然我们信靠主之后，我们还是有可能在那里犯罪，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神的命令，但是主耶稣基督始终没有放弃我们，他一再的宽容我们，忍耐我们，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吸引我们的心来追求他，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叫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罪恶，肉体的权势。所以你看主耶稣付那么大的代价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就是要把我们带回他的身边，完完全全的归给他，做属他的人，蒙爱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已经愿意信靠耶稣，可是你还没有受洗，我盼望你明白受洗就是表明你真心要信靠耶稣，要把自己的生命归给耶稣，完全属于耶稣。因为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他的生命作为代价买赎了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受洗不过是表明我愿意，我接受主耶稣这样一个全备的救恩，这样一个完全的爱。所以你愿意踏出你信心的步伐来受洗，你才不会在原地踏步。有的人灵性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灵性一直没有办法往前去，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完全把自己交给主。所以如果你愿意受洗，踏出这个信心的步伐，把自己完全献给神，那么主耶稣要把你栽种在属灵的迦南美地，就像旧约时代神把以色列人栽种在迦南美地一样，赐给他们一切物质的丰盛祝福。那今天我们被栽种在属灵的迦南美地，我们乃是要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得着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那么一方面在这里先知何西阿是预言上帝要 使那些被掳的子民要归回。你知道，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那样背弃神，到最后恶贯满盈，神就让他们国家灭亡，他们被掳到外邦国家去。可是在这里，先知和希阿预言，他们还上帝的还要把他的百姓带回来，把他们种在这个迦南美地。但是这里也是在预言外邦人要得救，对不对？他说，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在这里，先知和希阿也是预言，那些外邦人他们也要认识神，他们也要悔改信靠耶稣，成为上帝的子民。那个这个预言呢，可以说是继续不断的在应验当中。比方1903年上帝在韩国做复兴的工作，有许多的人就是因为悔改认罪，他们蒙主耶稣的怜悯，成为上帝真实的子民。在那里韩国有个医生，他常常夸口说他有一个全韩国最好的厨子，因为他的厨师要负责所有的买办采购的事情。而这个厨子呢，他悔改信耶稣以后，他这样讲，他说，其实我一直都在欺骗我的主人，我的房子我的家产都是这样贪污来的，他把主人一些钱都纳入他自己的荷包。可是后来他信耶稣，他悔改，他把他的家产都卖了，要偿还过去因为不诚实拿来的钱。一个老师他受教会之托买了一些土地，然后他跟宣教师说，这块土地价值是500元。虽然宣教师觉得这个价格怎么这么高，有点纳闷，而他们还是照他所讲的给了他500元。而看到上帝那个复兴的工作临到这个老师身上的时候，他就悔改认罪，他就承认他买的那块地事实上只有80元而已，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一些所有的都卖掉，要偿还过去他欺骗宣教士多拿的那220元，去420元，420元要拿去还给这些宣教士，还给教会。还有个人叫麦卡锡，这个人是暂时的通讯官，有个男孩子骗了他4块钱，可是后来上帝的灵真的临到这个小孩，他认罪悔改信耶稣，他就走了80英里的路来找这个宣教士，跟宣教士说，我这里有4块钱，拜托你把它还给那个麦卡锡先生。哇，这个麦卡锡先生收到这4块钱，他很受感动，他也信耶稣变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有个人，他是在圆州，他有家室有妻小，后来呢他就离乡背井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做生意，也赚了钱，可是却在那个地方又搞了另外一个女人，而且生下2个女儿。可是他信耶稣以后他就悔改了，他就安排好赡养这个女人跟2个女儿的事情，就回到圆州去跟他合法的妻子和好，而且住在一起。所以当复兴工作做在韩国的时候，有人说如果复兴的工作也临到那些盛行离婚的基督教国家，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大轰动。还有一个妇人，她长久以来呢，她心灵承受地狱般的煎熬的痛苦，后来呢她在一个聚会当中，她就站起来当众承认自己犯了淫乱的罪。那个时候主领觉得宣教士很惊慌，因为他知道这个妇人的先生也在场，他很怕这个丈夫把这个太太给杀了。没有想到这个先生就淌着眼泪走过去，跪在这个太太的旁边饶恕他的过犯，而且他跟他太太讲说，请不要再犯罪。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受感动。所以很多这一类真实认罪悔改的事情，教会大大的复兴，有些来教会本来是要嘲弄的人，到最后他们也起了敬畏的心，跪下来祷告认罪悔改。曾经有一个强盗集团的首领，他就是觉得很无聊又很好奇，就跑来教会聚会，可是他参加聚会又很受感动，认罪悔改，然后到县府去自首。县府官员就说，没有人控告你啊，你却自己控告自己， 我们韩国现行还没有一条法律能够处理这种案例耶，所以只好把他给释放了。所以你看这些人那样真诚认罪悔改的事情来信靠主，这就是应验了先知何西阿的预言，对不对？他说素不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愿先知何西阿的预言继续的应验在台湾，在世界各地，神要做这样荣耀的工作，使更多的人真实的认罪悔改，完全的归向神。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第六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六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有的人他们认为这个第二节提到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他们认为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复活，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三到四节那里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么基督已经复活，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当然也是要竭力追求认识复活的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因为主耶稣要借着圣灵来向我们显现。当主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好像晨光，好像那个早晨的光临到我们，使我们里面充满了荣光。而且呢，主要借着圣灵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我们心田的春雨，那个春雨降下来是要使谷粒饱满成熟。所以主耶稣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他的灵更多的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也降服于圣灵，要使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也可以说这个何西阿书六章二到三节呢，先知何西阿是在预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要带给我们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他向我们显现，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在何西阿书十三章十四节也预言复活的基督胜过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的十三章的十四节。十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因为复活的基督胜过了死亡，所以耶稣基督要救赎那些信靠他的人脱离阴间，也脱离死亡，使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盼望。即便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他会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唱得胜的凯歌。所以呢，我们刚刚读的这句话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救恩。有个人叫 John Murray， 他是约翰毛瑞，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他不信耶稣，可是呢，他的太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太太后来生病去世，然后他写一张纸条，那是他好像一个最后的遗言一样。哎，他发现他太太写的这句话是一个祷告，说主啊，让我像水晶般的透明，让你的光可以穿透我，照耀出来。他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好像这就有一种很明亮难以形容的特质。他觉得他太太就像这句话这个样子，他像水晶般的透明，好像有光从他身上照耀出来。他就一直在想他太太身上这个特质 是什么样的一种特质呢？他想来想去，不能不承认，那个就叫做复活，复活是一种复活的生命的特质啊。他的太太叫凯瑟琳·毛瑞，他的笔名是凯瑟琳·曼斯菲尔，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女作家。可是34岁那一年，他因为肺结核而去世，可是留下很多宝贵的短篇小说跟诗词。那他去世之前，他用一个很大的勇气跟信心在那里跟疾病奋斗许多年。那他这种奋斗史是他所写的小说里头的人物比不上的。最后当死亡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他发现在这个苦难跟死亡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踏脚石，那个叫做接受但不被打倒，接受但不被打倒啊。他在日记里头这样写，他说，我想这句话可以作为我对生命的告白啊。他说，人类的苦难是没有极限的，当人自己以为已经沉到海底，不可能跌得更深的时候，他还是会掉得更深。但是我相信人可以克服苦难，那该怎么做呢？他说，不要反抗，就是要义无反顾地接受它，被它覆盖，完完全全地接受它，让它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在生命中真正接受的事都会产生改变。他说，我们的生命中真正接受的事都会产生改变，因此我们真正接受生命中的苦难的时候，苦难也会改变。所以当他接受临到他的这个病苦，让这个苦难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以后，他反而更多的被炼净，成为圣洁，可以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蒙神的祝福。所以原本会摧毁他灵魂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对死亡的恐惧完全消失，有某一种东西诞生，他可以在爱中接受一切，好像一个力量，他可以在爱中接受一切。后来他的先生约翰·毛瑞看到他太太所写的这些话，接受一切这四个字，他发现他就是一直在抗拒基督教的信仰，他没有办法接受一切，没办法接受耶稣基督啊。他觉得他这种抗拒信仰的态度就跟他的太太当初抗拒这个痛苦病痛一样啊。但他想，他自己为什么要反抗，他为什么不接受他，让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啊。所以就在那一天，接受一切这句话进入他的里面，他向他的怀疑死去，在爱中产生的信心啊，使他开始竭力追求认识那位复活的基督。后来他成为英国教会一个很杰出的牧师啊，他是在他太太去世之后开始装备自己服侍神啊。他看见了那个穿透他妻子生命的荣耀的光辉啊，他也领受了自古以来可以胜过苦难跟罪恶势力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不但分享了他太太的生命跟得胜，因此他享有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跟得胜。那么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何西阿书的这个13章14节，他说，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这句话如果你去看新美国标准本英文圣经，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 Oh, death, where are your thorns? 荆棘的那个刺啊，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 Oh, Sheol, Sheol, where is your sting? 啊，就说阴间啊，你的刺啊，你的针刺，你的毒刺在哪里？那这个翻译你就会发现比较接近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的和合本的译文。因为有时候圣经里头一句话它有很多的意思，你可以有不同的翻译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很多人说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五十五节是引用何西阿书十三章十四节，可是你看来看去好像不像哈，那是因为意思的不同哈。所以我刚刚跟你讲，美国新美国标准本是翻译作“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印件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五节到五十八节，就是引用这处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八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耶稣基督他不只拯救我们脱离阴间死亡，却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跟复活的大门，我们可以遵行上帝的律例法则，过一个不犯罪的得胜生活。所以我们的全人全身是主耶稣用他保险重价买赎回来的，理所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当作义的器具来献给主，让主来使用。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死心塌地的跟随他，我们向着主的信心坚固不摇动，然后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跟主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昨天晚上我看见 有几位弟兄姐妹很辛苦，哦，他们在那里剥竹笋，搞到好像九点这样才回去，所以你们今天中午吃的饭是昨天晚上有一群人竭力多做主工给我们煮出来的。哦，剥了好几袋的那个竹笋壳，现在全部都在进门口那个垃圾堆那边。所以我们神会使用我们在各个方面，我们只要愿意让主使用，我觉得教会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主使用，而且每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合起来同心合意，合起来那是教会整体的一个荣耀见证。有一个美国很有钱的商人的独生子叫彼得，他本来呢可以享受一切优渥的生活跟美好的人生，可是在一次的宣教大会上，他就毅然决然地回应主给他的感动跟呼召，他要去非洲宣教，竭力多做主工，使他到那个落后的刚果雨林，他发现在那里竟然没有一条开发好的道路，然后非洲那个刚果峡谷跟峡谷之间是一座当地人用藤葛编成的吊桥，然后他听说在这个吊桥的另外一端有一个好几百人居住的部落，他很迫切，他想要去那里传福音给他们听，可是他看见那个吊桥，哇，高悬空中这样飘摇无定，然后那个峡谷深达数十丈，然后谷底的那个激流汹涌澎湃，从小就过惯生活很舒适的彼得，他从来没有面对这么大的挑战，他站在桥边两脚发抖，他想到神对他的呼召，想到主耶稣那个要拯救那些失丧灵魂舍命的大爱，所以呢他就抬起头来跟说，主，我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你，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他就迈出第一步，然后每走一步他就抬头在那里大声赞美神，一面赞美一面往前走，一面赞美一面往前走，然后他的脚步就越来越稳，他不去想这个峡谷有多么高，那个激流有多么汹涌，他是想到耶稣，复活的耶稣，荣耀的耶稣，改变人生命的耶稣，他就走过了那个吊桥。以后他成一个大有信心的宣教士，带领很多的非洲的部落归向主。那当然你把自己献给主不一定要去非洲，我想很多人主就是使用你在家庭里头，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在你的左邻右舍，或是你所偶然有机会遇见的人，你就是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在雅歌七章十三节说， 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在我们门内，就在门口有各样果子可以结出来，门口就是很近的地方，很方便的地方，就会有结果子的机会。而且我们因信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受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都会让主得荣耀，而且一定会有赏赐的。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环境。我相信这句话是主耶稣说的，因为良善跟连续正是耶稣基督的本性。而且这个良善，你看小底下小字写什么？连续，或做连续。我喜爱连续，所以良善跟连续就是主耶稣的本性。那这句话，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也出现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跟十二章七节这两处。我们来看，我们先看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照义人，乃是照罪人。马太是个税吏，那税吏呢，被犹太人看作是罪人，是罗马帝国的走狗。为什么？因为罗马地方，他在罗马政府，他在某些地区，他会拍卖这个收税的权利。那如果一个税吏他买到某个地区的收税权之后，他要交给罗马政府一个双方同意的价码。可是在那种传播媒体不发达的时代，老百姓并不知道到底应该缴多少税金，所以呢，即使这个税率多拿了，他也没有控告的权利。所以呢，这个税率总是会多收一些纳入自己的荷包，所以许多税率就变成富翁，那当然被那些缴税的犹太人所恨恶。所以呢，犹太人认为这个娼妓跟税吏他们就是罪人这样子，而他们那些自认为有 道德高标准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无法了解耶稣为什么会跟这些罪人税吏娼妓一同吃饭。可是主耶稣跟他们讲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照义人，乃是照罪人。所以主耶稣的心充满了连续，他连续那些身心灵有病的人，有些人是身体有病，有些人是心灵有需要。那这些税吏跟娼妓，他们心灵有极大的需要，所以主耶稣连续他们。主耶稣是最伟大的医生，他可以医治人的心灵，也医治人的身体。所以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就是为了靠近罪人，他不是要定罪罪人，他是要靠近罪人，呼召这些罪人可以回归天父上帝的怀抱。所以他借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每一个人他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和好。 跟上帝面对面，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往后面翻，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遂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第七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又是何西阿的预言。那么在主耶稣的时代，巴勒斯坦的麦田或是那个耕种的土地都是呈长条形的，所以在两块这个长条的田地之间总是有一条人行道。那么发生这个故事的场景，耶稣跟他的门徒就走在这个麦田之间这个小路上。那按着他们的律法定规定呢，就是饥饿的旅客他们可以用手摘麦穗来吃，只要你不是用镰刀割就行了，因为这是生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的话。那里说，你进了邻居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生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因为那是别人的，让你可以免费吃，你还割的话太过分了。那曾经有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他说在收割期间旅行呢，我的罗夫总是在帐篷搭好以后，在晚餐呢里头他预备一道烘麦子的菜，他说采摘这些绿色的麦穗呢不算偷窃，当我们经过麦田的时候，我的罗夫就摘下这些麦穗放在手中揉搓，然后吃生的麦粒，正像圣经上这个提到这些门徒们所做的事情一样。那么在文士跟法利赛人看来，这些门徒的过错并不是他们摘这个麦穗或吃麦穗，而是他们竟然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安息日他们认为不可以做这些事，安息日的律法很琐碎很繁杂的，他们禁止人在安息日做工作，有做任何工作都不行。那法利赛人呢，他们替工作下了一番定义，而且还定下了三十九种安息日所禁止的基本动作。当然这个不是上帝的律法，是法利赛人自己规定的，其中包括你不可以去收割，不可以博谷，不可以打谷，不可以准备饭食。所以后来有一个犹太教师他这样讲，他说呢，你摘麦穗就是一种收割，你摘麦子犯了收割的罪，然后接下来你在手中揉搓，这个犯了博谷的罪，然后把麦子跟糠秕分开又犯了打谷的罪。那因为这整个程序他们就犯了在安息日准备饭食的罪，因为他们当时呢安息日所吃的东西要在前一天预备妥当。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是很爱批评，用他们自己定的条规在那里定罪，不喜爱连续，不喜爱良善。可是主耶稣呢起来替他的门徒辩护，首先主耶稣提到大卫所做的事，大卫当时他为了逃避扫罗的逼害到了挪伯，然后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就出来迎接他，那个时候大卫跟从他的人都很饿，就求亚西米勒给他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 当时他们祭司是在会幕里头侍奉，会幕里有陈设饼，有十二个，六个一摞，六个一摞，可是他们每周都要换新的饼嘛，所以他这个撤下来的旧饼本来是祭司吃的，可是呢这一次因为大卫跟随他的人很饿，祭司就把这些拿给他们吃了，可是没有人责备他们，对不对？他们吃剩饼，因为上帝怜悯人，他看重人的需要，是不是？他说大卫也做过这种事啊，上帝也没有责备他，是不是？接下来主耶稣引证这个安息日在圣殿当中，你知道圣殿当中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要进去，那些祭司要点灯烧香，他们也要宰杀牲畜预备献祭，还有一大堆其他的事情。事实上这类的工作在安息日还要加倍，因为安息日 献的祭比平常更多嘛。所以呢祭司们做也一样在工作，可是上帝并没有定罪他们，因为圣殿中的崇拜需要进行，也就是说你向上帝的敬拜比一切你们所定的这些什么安息日的规则条例更重要。所以主耶稣就引用先知何西阿的书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主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连续人，他顾念人的需要，所以人比你们所定的这些安息日的规条更重要，而且人子耶稣才真正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比安息日更大，比你们所定的这些安息日的规条都更大。他说马太福音十二章六节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人子耶稣比圣殿中所进行的一切祭祀礼仪更伟大。事实上耶稣一来就使祭祀跟贡献止息，因为主耶稣献上他自己为祭除掉罪，从此以后祭祀不需要再为罪献祭了，一个人只要信靠耶稣，他就可以享受那个赦罪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安息日的主住在人的心中。所以你看主耶稣的心充满了连续，他不但不定罪门徒掐麦穗来吃的行动，反而替他们辩护。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十章八节，何西阿书十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伯雅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蒺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这个伯雅文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空虚之家、偶像之家、邪恶之家。那为什么他是偶像之家？因为伯雅文就是伯特利，那是有金牛犊的地方，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拜偶像犯罪的地方，所以他是偶像之家、邪恶之家，而且是空虚之家，一定会遇见上帝的审判，遭毁灭。所以当毁灭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非常可怕，人呢巴不得有大山小山压住他们，遮盖他们，不要看见眼前这个恐怖的情形。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要跟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我们不要看这些事了。那这个话也出现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节跟启示录的六章十六节。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请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好，这个三十节就是引用何西阿书十章八节的话。那当主耶稣要被带到各个他山头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好些妇女他们跟在耶稣后面嚎啕痛哭，但是呢，主耶稣却转身对这些妇女呢，主耶稣是在提到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将被毁灭的事，将会有可怕的审判临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免得眼睁睁的看见国破家亡的惨况。那你看遇见这个战乱，人很想逃难，带着孩子呢很不方便，对不对？所以主说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还有呢，这个犹太的史学家约瑟法提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被围困好几个月，城内已经完全没有吃的东西了，所以有的妇人甚至宰杀烹煮正在哺乳中的孩子，因为没东西吃，吃自己的孩子。还有罗马军队攻陷城墙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看见全城已经尸体遍布，连那个悲痛哀嚎的声音都听不见，有110万人死亡，有9万多人被捉拿，然后提多将军在祭坛上焚烧尸体，在那里亵渎圣殿，还把圣殿里头的金桌子还有金灯台搬回罗马，所以整个情况非常的凄惨。你再看启示录6章15到17节，启示录六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谁能站得住呢？老约翰不仅提到那个山要倒在身上，连石头也最好岩石也倒在身上，还加倍。所以当神施行这个末了的审判，那个末日灾难来到的时候，人也是遇见很可怕的情形，他们看见那个羔羊坐在宝座上，正在彰显他的愤怒，他说要向山跟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就是引用了何西阿书十章八节的话，那个意思是人呢宁可被大山、小山跟岩石压倒，他们也不愿意面对坐宝座者的面目跟羔羊的愤怒。所以一方面羔羊耶稣充满了连续，他一再的宽容人，忍耐等候人悔改，可是总有一天要来到，那个羔羊的愤怒彰显出来的日子是非常可怕的，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个世界整个要被烧掉的。所以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一定要敬虔度日，活在地上的每一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也许今天主耶稣就回来，我们就要面对坐宝座者的面目。所以每一天我们要殷勤的追求主，顺服主，追求全然成圣，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可以安然见主。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的14章第2节，我们再回到何西阿书14章的第2节， 们一起来读。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里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我们要求主耶稣除尽罪孽。主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可以行上帝所喜悦的善事，求你悦纳善行。主耶稣要借着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且要借着我们的口来荣耀神。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个就是何西阿书十四章二节提到的嘴唇的祭。如果我们想要过得胜的生活，一定要常常赞美神，这是嘴唇的祭，常常赞美神，要时时刻刻力求能够赞美，要超越自己的过错失败，超越别人的误会和一切鲁莽的言行，就是不断的赞美神。不管遇见大的难处、小的难处、痛切的失意或是轻微的沮丧，我们都要用单纯的信心献上这个赞美祭。或者你常常宣告上帝的话，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或说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所以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赞美，唱诗歌赞美，同声赞美，你要参加，要开口赞美神。当神的百姓那样全心全意赞美的时候，神的荣耀就显降在我们中间，神就坐在宝座上，他用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为他的居所，而且神的百姓可以更多经历到得胜的生命。最后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先知提到当那日，先知书提到到那日，当那日常常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所以在这里先知何西阿是预言耶稣基督呢，要用他的血与我们立新约。在这里提到与我的名立约，主耶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新约。我们靠着主的宝血，我们的良心被洗得平静、被洗得干净，我们有真平安，我们就可以安然躺卧在主的怀中。所以这里提到要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提到我们可以安息在主耶稣的同在中。而且呢，主耶稣拣选我们做他的爱人，拣选我们做羔羊的妻。那他要娶我们，他的聘金是什么？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跟诚实。他用他的这些美德，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来聘我们。这个吕正中译本把这个何西阿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样翻译，他说呢，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义气正直兼爱，坚定的爱怜悯聘你归我，我以忠信聘你归我，他 faithful， 他很忠信，他不会改变的。我以忠信聘你归我，你就同我永恒主很相知。这个吕正中翻译的很有趣，你就同我永恒主很相知。所以你说主耶稣盼望我们跟他很相知，因为主耶稣深爱我们，他要聘我们永远归他为妻，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他本性一切的丰盛，使我们对神有真实的认识。所以你知道受洗是什么意思吗？ 受洗就是嫁给耶稣，受洗就是要嫁给那位深深爱我们的天上新郎，所以受洗的时候穿那个白袍就好像新娘礼服一样。可是你知道你要嫁给一个人，如果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求婚说你愿意嫁给我吗，那个女孩子只要说我愿意嘛，对不对，她才有办法聘她为妻，是不是？所以受洗也是你必须跟主说，主我愿意。如果很多人原来有的人他已经信了耶稣，可是他就常常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受洗啊，我还有很多问题什么什么，考虑非常非常的多，有的人可以拖好几年变成慕道长老还不受洗啊，哎呦不要这样嘛，早一点说我愿意嘛，主耶稣已经等那么久了，为什么要让主耶稣这样痴痴的等呢？就跟着说，主我愿意受洗，你就踏出信心的步伐，你就嫁给耶稣。那这个何西阿书二章二十节，如果你去看英文的扩大版圣经，他说我以稳定和信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主，认得主，与主很熟悉，欣赏主，注意主，并宝贵主。你必认识我耶和华。这个认识他把它翻译作认得，跟主很熟悉，欣赏主，注意主，而且宝贵主。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主？每一天你要花时间跟主有相交，直到你跟主很相知，跟主越来越熟悉，你要学习把你的心思感觉更多专注在主身上，你宝贵主的同在，欣赏主的美丽。主是公平公义的神，他充满了慈爱跟怜悯，而且他是信实可靠的，他是永不变心的丈夫，你放心他不会有外遇，他是永远信实可靠的丈夫，是坚贞而忠实的丈夫，他会带给我们安全感稳定感，而且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属于我们的，是我们的聘金，意思是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可以支取，我们可以跟主的性情有份。在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这个是需要你一生竭力追求主，继续不断的得着，好叫你的生命越来越丰富，你有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等等各样那种属神的永恒品质在我们身上。所以主耶稣基督真的是用他永远的爱爱我们，用他舍命的深情大爱在那里召唤我们，他要聘我们做他的妻子，呼召我们成为他圣洁无瑕疵的心腹。所以好不好，今天早上我们都来答应主的呼召，都来飞奔来爱他，跟主说，主我愿意，我要嫁给你。爱情呢，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我也绝不拿任何家中的财宝，拿任何世上的人事物来换掉与主之间的爱情。主耶稣永远是我们的最爱，是我们心中的第一爱，是我们心中的至爱至宝。